吴主孙权给孔明摆了个阵势，他让鲁肃领着诸葛亮先到集贤堂会一会他东吴的谋臣，然后我再接见这位孔明先生。实际呀，孙权也想是亮一亮他的实力，鲁肃没多想啊，就把诸葛亮给陪来了。等跟张昭这么一见，哎呦，感情东吴所有的谋臣都在这儿坐着呢。大家都听张昭先生说了，说鲁子敬啊到江夏把孔明给请来了，请到咱江东来是游说吴主孙权与刘备联合聚曹。这些谋士啊对孔明都很反感，你凭什么跟我们联合呀？你颤什么呀？你家主公刘备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要地盘没地盘，现在在江夏刘琦那会儿忍着呢，就凭你这点实力就来和我们东吴联合，这明明是拿我们东吴垫背，做你个挡箭牌，这我们能答应吗？张昭先生说的明白，得难为难为这位孔明，把他冤一顿损一顿数落一顿，然后啊让他灰溜溜的离开江东就算了。子敬把孔明给陪进了集贤堂，见礼之后一落座，孔明先生也就明白了，这是有所安排，看来今天这场舌战是不可避免了。孔明先生昨天在驿馆之中是半宿没睡，这个夜也没白熬啊。孔明先生早已做好了打算了，按现在的话来说，他已经拟好了一个成熟的方案了，应该怎么对付孙权和江东这些文臣武将。今天看来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人敬人高，自尊自贵，你要是文明我就客气，你要是不礼貌我就还击呀。孔明先生先看了看张昭，心想他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这个张昭可了不得，孙权三个智囊之一，据说孙策孙伯符死的时候曾经告诉他兄弟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张昭现在是东吴的半拉当家人，我看他对我怎么说，只要他一开口我必须得把他难倒，我要说不倒张昭，也就说不倒在座的这些谋士，也难以说服孙权。想到这儿，孔明先生侧目看了看张昭，张昭身高在八尺，面似晚霞，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三山得配，四姿阔口，两耳有轮，年纪在50上下，头上戴一顶飞云冠顶门嵌美玉，福寿带两肩飘洒，身穿锦袍，腰横麒麟宝带，天蓝色的中衣，脚下是白袜珠履，坐在那会儿气派十足。都坐好之后，只见张昭把双手一供，他给孔明来了个单刀直入。啊，孔明先生，招待江东微末之事，说我呀是东吴的一个无名小辈，但是我久闻先生高卧龙中，自比管乐，此与国有之乎？你别看我名气小，我可久仰你的大名，听说你在龙中那儿啊自比管仲乐毅，你说过这话吗？孔明先生巍然一笑，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哎呦，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了，说我比管仲乐毅啊，我比小了，随随便便这么一比。孔明的话音没落，集贤堂里是一阵纷乱，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伙就议论开了。我说这年轻人好大口气呀，就这么跟咱们张昭先生回话，他才多大年纪呀？你也不看看这儿在座的都是谁呀，都多大岁数了，一大半都在五旬上下花甲之年了，都有学位，没学位能在这儿坐着吗？有的恐怕呀把那铁砚已经磨穿了几块了。你的口气居然敢这么大，哎，我得跟他说说，我谈两句，我问问他。等等，别乱别乱。有人都给拦住了，看张昭先生怎么说呀。这时候谁好意思抢到张昭先生前面去，张昭先生自然有话问他。你别看现在这孔明挺神奇，待会儿啊他就灰溜溜抱着脑袋由打这集贤堂溜出去了。对对对，咱们听听张先生怎么说。不由自主的，整个屋里头这些目光都集中到张昭这儿来。张昭撇了撇嘴呀，当然他对孔明这句话也是非常的不满。我张昭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已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张昭这话也带着刺儿出来的，怎么说呢？我听说刘备啊为请您是三顾茅庐，冒着严寒与酷热，终于算把您先生给请出来了。那刘备就好像是如鱼得水了，他打算请出您来，由您辅佐，好席卷荆襄。没想到荆州一带归了人家曹操了。孔明先生，我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座有些谋士是频频点头，认为张子布这话问得很有劲，看你孔明怎么回答吧。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呵呵呵，子布先生，我官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呵，这跟大刀切白菜一样，这句话咔嚓一下子把屋里的人都给说愣了。你听人家这话说的，说我取汉上啊，就像这手心啪这么一翻变成守备了，就这么容易。我主刘豫州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立辞之。这事儿恐怕你们都不知道吧，因为我主刘备啊他是一个仁义君子，他不忍夺同宗基业，刘表活着的时候就想把荆襄让给我家主公，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要啊。刘琮如此，听信宁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兵屯江夏，是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呵，这真是字字珠玑呀，落地有声，铿锵有力。孔明说什么呀？他说刘琮这孩子，他听了坏人的话了，他偷偷的降了曹操，所以曹操才这么猖狂。现在我家主公屯兵在江夏，我们另外有打算，等闲之辈，就是那些稀里糊涂的人，想知道我们的打算和安排啊，不可能。嘿呦，众谋士一听，这诸葛亮厉害呀，稳稳当当不慌不忙的给张昭碰了一个软钉子。在下手相陪的卢子敬啊，正好和张昭坐的是斜对面，他看了张昭一眼，心里说你客气点好不好，孔明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你哪好这么问话。张昭根本没看子敬，张昭有张昭的打算，不管谁请来的客人，这是有关东吴兴亡的大事，该说得说呀。虽然刚才孔明这几句话一个软钉子把他碰了一下，张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不愧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还真坐得住。他接着孔明的话又问起来了，要是这么说，先生的言行可有些相违了。先生自比管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服微弱之宴，下棋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说你诸葛亮要是这么回答我的话，你说的做的可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自比管乐吗？管夷吾向桓公，保桓公成了五霸之主啊。那乐毅呢？燕国拜他为大将，燕国是一个很微弱的小国，可是他下了强大齐国七十几座城池，他们都有济世之才，你怎么能比得了呢？先生在草庐之中，但笑傲风月，抱膝微坐，今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呀。说人家管仲、乐毅为国家出那么大的力，给老百姓造了那么多的福，您先生呢，在隆中笑傲风月，一会儿弹琴，一会儿作歌，您端端正正的往屋里一坐，拿自己跟管仲、乐毅比，可是您出的山来，保着刘皇叔，理应该说兴利除害，把曹操灭了。可现在你没有，不单没有，而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时，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这话说的多厉害，这张昭是有两下子。他说刘备啊，没请您出山的时候啊，他东走西闯的还真有点名气，而且还有几块地盘，现在可好，跑江夏去了，今得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同盟，亦为彪虎生意，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说是把先生您请出来之后啊，大家都有了希望了，就连那三岁的小孩也认为皇叔刘备如虎生翼了，这回汉室可有救喽，曹操也该完了，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就是说朝里边那些老臣，包括那些退休的，以及山林里边的那些隐士们，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那瞅着呢，以为扶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整民于水火之中，挫天下于任席之上，在此时也。说这些人就等着您诸葛先生把天上的云彩拨了开，让我们看看太阳什么样，让我们看看月亮的光辉，救民于水火，解国家之危难。就在这时候，可是先生您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黎庶，下不能抚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拜党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我们大伙盼来盼去，没想到曹操一发兵，您呐是望风而逃，既不能帮着刘表安抚一下荆襄九郡之民，又不能保着刘琦和刘琮守住这块地方，您把新野给人也丢了，由新野跑到樊城，败的当阳，直奔到夏口，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了。怎么这位皇叔刘备得了先生您之后，怎么倒不如不请您那时候了呢？管仲、乐毅果如是乎？迂之之言，幸勿见怪。管仲、乐毅就像您这样啊，我张昭这人说话口快心直，可能有不中听的地方，请先生您原谅。
呵，这张昭可够厉害的，他来了一个不温不凉、不软不硬、
不阴不阳，软中带刺，就把孔明是连冤带挖苦说了这么一顿。对面鲁肃坐不住了，子敬气得差点站起来，脸都红了。子敬心想，张昭你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对我请来的客人这么讲话？再说也不能净讲人家的短处啊，正像那句话呀，打人别打脸，说话别揭短呢。虽然你问的这都对，可是这是孔明先生不光彩的事儿，你哪有这么当面质问的？想到这儿，子敬不由得也埋怨起吴主孙权来了，您倒给我个底儿啊，您这是想干什么呀？原来是一番好意，把孔明请到这儿来见见东吴这些谋士，现在看来不是了，这是在难为孔明。你怎么让孔明出这个屋子呀？他年轻轻的，火性挺爆，一旦要有个好歹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简直子敬啊都不敢看孔明了。这时啊，那屋子里在座的谋士，嚯，一个个那个神气哟，有的把脸也扬起来了，有的把那眼角也耷拉下来了，有的把那嘴也撇起来了，心说我们张昭先生好厉害，这是一把刀十面刃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连上带下堵了个严严实实，我看你孔明先生怎样回答。这时子敬本不想看孔明，不看也不行啊，大概这时候孔明甭说脸呐，耳朵都红了，真怪难为他的。子敬侧脸这么一看，哎呦，孔明先生平静如初，跟刚进门时候那样一样，稳稳当当的在那儿理着鹅毛大扇，一边听张昭的话一边点着头，没抢话。这是有深沉有知识的人，等人家把话说完，人家话没说完你一抢，这等于吵嘴一样，也不礼貌啊。张昭说完了这席话，用手一理帽子上的福寿带，右手一提袍襟，左腿往右腿上一搭，使手轻轻一捻胡须，等候孔明的回答。孔明是哑然一笑，鹏飞万里，其志其群鸟能食哉？哎呦，这句话虽然说的不慌不忙，它却有千斤的分量，就好像开着的油锅夸的一下撒进一把盐去，当时这集贤堂里头是一阵纷乱。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这众家谋士可就议论开了。我说这孔明回答的可太厉害了，鹏飞万里，这是指人家孔明先生自己呀、啊。就说那大鹏金翅鸟要是一展翅就是一万里地，其志群鸟怎能食哉？就是说你们这帮小鸟叽叽喳喳的怎么能够知道鲲鹏之志呢？好家伙，这些谋士不让了，把我们比什么了？比一群小鸟啊，黄莺乌鸦山喜鹊，鹌鹑鸽子老家贼。你诸葛亮这嘴也太损了，哪有这么冤人的呀？孔明根本不搭理这些人，连看都没看他们，他是正面回答张昭张子布。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迷粥以饮之，何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说这人要是得了重病啊，你得给他弄点稀粥烂饭的，先给他弄点小药，一点一点调和着，等他这个病渐渐的呀见点起色了，恢复一些了，你这时候再补 再给他清炖牛肉吃，再给他点有力量的药，把他的病根给他除了，这人不是就好了吗？常言说，人是虚不受补啊，这个补养啊，也得贴点边儿，有点谱，愣补不行。早晨起来二两人参，晚上四两鹿茸，再喝六燕窝，五天鼻子出血了，能补死。甭说虚弱的病人，好人也吃不消。若不待气末和缓，便投以猛药后胃，欲求安保，实为难宜呀。他说这个病人呢，气末还没有缓和呢，你就给他药剂子大大的，再加上些个鱼呀肉的，想保养他，那怎么能行啊？不单治不了病，保养不好，这个人也危险。孔明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玄德的处境。说我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计计刘表，兵不满千，将至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逝汪雷已及之时也。说我家主公刘玄德那些人马呀，太少了，他就像一个很弱的病人。新野山披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斩戒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也？新野小县我们待过不假，但是那地方人太少了，粮食也不足，我家主公在那儿啊，不过是暂且容身，我们怎么能长期守在那个地方？复以甲兵不晚，城郭不顾，军不精练，粮不济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备心惊胆裂，切为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就是说我孔明在城小、粮少、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一把火烧得曹兵胆战心惊，你们偷着去打听打听去吧，就是当年的管仲、乐毅之用兵啊，也超不过他。这与刘琮相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趁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说至于刘表的那个孩子刘琮降了曹操，我家主公真不知道。我们主公刘备，他不忍夺同宗基业，那是个大仁大义的人呢、啊。当阳之败，豫州建有数十万富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说我家主公这样的人呢、啊，你们找去吧，根本没有。我们为什么在当阳败了？是我们主公看有那么多的难民，他不忍弃了这些难民，所以带着这些人走，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地。那么如果说我家主公把这些难民甩掉，那我们立刻就能把江陵拿下来。可是我家主公为了这些百姓，不要江陵，甘心情愿与这些黎民一起走，这样的人哪儿找去？真称得起是大仁大义。另外曹操多少万人马呀，几十万，我们才多点人啊，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啊。昔日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说当年呢，这个汉刘邦跟楚霸王打仗，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打一回刘邦败一回，最后呢，刘邦在垓下一战成功，一下子把楚霸王给灭了。这垓下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县沱河北岸。此非韩信之良谋乎？说这一成功，那不是人家韩信的主意吗？复信九世高皇未尝累胜。说韩信虽然有本事，智谋过人，但是他保着刘邦也不是总打胜仗，改国家大计，社稷安危，事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与其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成为天下笑儿。 孔明最后这几句话把张昭和在座的东吴这些谋士给损的是无地自容啊，说尽管这样啊，我们虽然打这么些败仗，我们跑得下口来了，但是也比那些坐着说站着讲说起话来他比别人能力都特别大，那些夸辩之徒啊，要讲就说嘴啊，谁也比不了他，但是一遇见事儿啊，他就懵。敌人把兵马发来了，他就打算投降，不但他打算投降，他还劝他的主公一块降，这叫遇事百无一能啊，成为天下笑耳。这些个别文人呐、啊，才招人耻笑呢，有时这些文人才误事呢。实际孔明这话就指的是屋中在座的这些人，把张昭给说的那脸都紫了，紫中透黑，他本来就面似晚霞，现在呀快成锅底了，他把这头往下这么一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闷口了。张昭这一没词儿啊，屋子里这些谋士都有点挂火了，这怎么能行啊，不能让我们张昭先生的话掉在地下呀，不能让孔明问的是哑口无言呢、啊、这得说几句呀、啊。刺楞一挺身，在张昭下垂手坐着一人，此人是瘦小枯干，三绺胡须，年纪在40上下。只见他把双眉这么一挑，冲着孔明拱了拱手。孔明先生，这位说话感觉是左嗓子叽溜叽溜的，今日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翔虎视，平吞江夏，不知公以为何如？他说现在曹操啊带领百万雄兵战将千员，已经把江夏给拿过去了，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孔明抬头打量打量说话这个人，认识，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是于帆。
哦，于先生，曹操受袁绍以拒之兵皆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
说曹操那些兵马呀，我心里都清楚，他不过收了河北袁绍一些蚂蚁兵，劫了刘表一些乌鸦似的人马，那算得了什么呀，有几百万也不可怕。于帆听到这冷笑一声，君败于当阳，既穷于下口，区区求救于人而有言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说完了，他用手一捻胡须，把头一低，腰一猫，背一弓，围着椅子转了个圈，看了看屋里在座的这些人，他又坐那儿了。这不知道于先生是什么毛病，于先生心里头挺高兴，哼，孔明怎么样，我嘲笑你了，你让人打得那么惨，你还说不怕曹操呢，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哼，哎，小小的年纪没深沉，你不气急了我，我不能这么问你，现在我看你孔明是怎样回答。